好，下面我们呢就有问题，台长当场回答。谢谢我们这位法师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台长师父。
啊。
我的父亲找到了。
你们好好的对台长好一点，我说过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救你们一天。
感恩台长师父。
谢谢观世音菩萨。
谢谢观世音菩萨。
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怕癌症，你们不要怕绝症，你们有师父在，我会撑着你们的。你们只要好好的做人，过去的事情我都跟菩萨请，帮你们消除你们的业障。但是最重要的，不能造新业。替我向你父亲问好。
谢谢师父。
师父今天刚刚下午你们都看到，我把他父亲就意念一动，我就找到他，叫他意念往回跑，结果没想到这么快，本来两天，其实两小时，因为人间一天，天上一分钟两分钟。
师父您太慈悲了。
谢谢。
感恩你的大慈大悲。
谢谢谢谢谢谢。
我发愿一定要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
好。
不遗余力的度众生。
好。我可以很快的让观世音菩萨到你的梦里来点化你。
谢
谢。
感恩大家。
有一位法师，他也是刚刚拿到台长那本书，结果晚上台长法身就去了，把他吓得跑到大堂里把那本书放着，他就开始念经了。好，接下来我们共修组回答问题。
感恩大慈大悲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龙天护法。我代表洛杉矶共修组有三个问题需要提问，请师父慈悲开示。
好。
第一个问题是，孕妇是否都应该为未出生的孩子每天念有功德宝山神咒，念多少遍为宜？会影响孩子将来的福报吗？
我知道你的英文肯定比你的国语好。
好，谢谢。
那个孕妇在白天可以念经给孩子，一般的以念白天念心经为主，晚上要给孩子念大悲咒为主，明白了吗？
好，谢谢师父。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同修不顾自身的安危度生，惹来恶灵上身，而让身体异常不适，在得不到外援帮助烧送大量小房子的情况下，该同修能度过难关吗？还有就是，我们在度化有缘众生时，是否应该上观因缘而点到为止呢？
上观因缘而点到为止啦。记住了，刚刚跟你们讲善观因缘，就是你看他的佛缘有没有。如果你今天感觉到他要学佛有佛缘，你就好好的去度他，听得懂吗？如果你看他今天凶神恶煞的，你怎么度得了他呢？就像刚才今天下午那个狗在他身上，他要咬人啊，我们几个保镖都被他咬的，记住了，师父是不会被他咬的，因为卢台长比较厉害，我要你们都跟我一样变得越来越厉害，你们就能救度更多有缘众生了。
谢谢师父。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佛台上香时是否不能动佛台上的任何佛具？摆上供火可以吗？
香在点着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动任何，哪怕一杯水都不行。哦，明白了吗？
好，明白。
香在点着的时候一定要等香烧完，然后你全部把佛灯关掉，这个时候等于菩萨离开了你才能动，否则就算你佛灯关了 香还没点完，你去动，我们的手很脏，都会引起护法神的不满，会有一些麻烦的。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谢谢师父。哎，感恩师父，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龙天护法诸佛菩萨。我代表上海共修组给师父请安。
谢谢。
今天上海共修组共有五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同修问：因姻缘不好而有了外遇，学佛后和外遇断了关系，想一心在家过日子，但是夫妻感情还是不和睦，这个时候和外遇的感情又复萌了，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个时候是应该把这个情况当作是学佛的考验，还是顺其自然走离婚结婚的道路？我们学佛的人是不是应该在婚姻问题上坚持从一而终？
这种问题对台长来讲太简单了。首先，人的婚姻有他的缘分，当一个人跟一个人恶缘到的时候，他就会分开。那么当一个人分开之后，他的缘分善缘还没有尽，他们两个还有复缘的可能性。但是这个女的老公回来了之后，她应该放下自己，知道我们的善缘已经很少了，这个时候拉住一根善缘的丝都是好的。你今天还爱这个老公，你就赶快的念经，请菩萨保佑，让我们广结善缘，让我们更多的善缘，我一样样要发愿啊什么。然后老公呢，慢慢就会回来，就不出去了。问题就是他回来之后，很多女人生气，想起的这些事情就给他气看，给他脸色看。老公一想，我与其回来看你这张黄脸，我还不如在外面受点气，所以这样就加重了恶性循环，所以他的恶缘又至，老公就走了。所以这个问题在于这个女的，如果你想把这个善缘延续下去，就不能在后来老公回来之后继续种上恶缘，这就是道理，只能把恶缘念掉，然后再增加善缘，才能保持团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是同修问：随着大家在一起修行的时间增长，同修在一起接触比以前频繁，大家都明白处理同修之间的关系要中庸，只谈修行和弘法上的事情，但在真正遇到实际困难问题时，大家有时候还是做不到中庸，偶尔还会带各自的缘分在处理事情，请师父慈悲开示，同修之间相处的尺度该如何把握？
实际上，同修跟同修之间，他们前世都有缘分的。我经常看见很多同修之间上辈子都是一起出家人，他们的感情很好，所以一进共修会一看见，哎呀，我跟你怎么这么有缘分呢？对不对啊？很正常。但是要记住，那是上辈子的缘，你不能跑到共修会来，我来跟你继续这个缘分，那就天下大乱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记住了，同修之间只讲佛法，少讲人间事，因为心中有事才会产生非，因为你的心经常的不安定，觉得这个事应该这样，那个事应该这样，你就会有非想非非想出来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不能想，到了我们观音堂，到 到了学佛人的地方，就要好好的念经，只谈体会，不讲任何生意以外的事情，就是生意上的事情。所以佛友那是佛的朋友，佛的友爱，所以不能掺杂的任何人间的是非。记住了，谁在观音堂，谁在共修会说是非者，他就是是非人。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同修问师父，我身边度的都是年纪大的人，他们很多是思维理念已经形成，有的业障也比较重，对于这些年纪大的同修，我们如何更好地引导，让他们今世修得更圆满，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很多年纪大的人，他们已经形成了世界观，他们在人间尝遍了苦头，他们也是很可怜的人，但是他们不能改变自己的观念和感觉，这是他们的劣根性。那么要想一下，我们用慈悲的心去慢慢的感化他，就犹如一个结冰的心，你要慢慢的感化他，要不断的靠着温暖去融化他，所以不能急，不能对他有丝毫的想法，慢慢的去度化他，去给他温暖，让他感觉到这个世界还有菩萨的存在，这样他们才会好好学佛修心，把他们看成像自己亲人一样，你就很容易度到他们。如果你以他们不开悟的想法，你很快的就会被他们唾弃，所以要以佛心来感化众生，这才是基本的佛学理念。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四个问题是，同修问，人如果在阳间不小心因工伤失去了一只手，病痛切除了人体内的阑尾或者等的器官，我们的身体不再完整，这样的身体会影响我们上天否？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世否？请师父慈悲开示。
是的，如果一个人在人间残缺不齐，这个人很难上天，这是这样的。但是要记住，凡是切除内脏还不是问题，过去想做法师不是这么容易的，佛法有戒律啊，凡是身体不全，五肢就是肢体不全者不能成为法师的，连出家都没有资格呀。因为很多人带有上一辈子的业障，让他肢体不全呐。现在是末法时期，那是普度众生之期，菩萨不嫌弃我们，所以我们还是有机会上天的。但是这个天可能是在欲界天或者色界天，很难超脱六道。所以切除内脏的人，记住了，良心好没有问题，但是残疾的人要上天就比较麻烦。听得懂吗？
听得懂。
因为他的肢体没了，他的灵魂在他的80天中也会少一个胳膊，所以当他到了天上成仙的时候，他也会少一个胳膊。你看看仙人神仙，有时候会身体上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但是菩萨没有一个是不健全的，所以要好好修，不要让现世报在自己身上发生，因为现世报了之后，你就很难回到天上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五个问题是，同修问师父，曾经开示说，人间得到的越多，天上得到的越少，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个人间得到的多，这个多有什么界限？如果人间得到的多了，再努力做功德，
天上得到的还会减少吗？
这个问题是怕死的问题。实际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人间太追求欲望，想得到更多的物质，你离天上就会越远。想一想，法师们为什么这么简朴啊？佛陀当年为什么让我们这么多的法师能够朴素啊，吃苦修苦行啊？就是这个道理，不要去沾染人间的名利，你就会离天越来越近。因为我看穿了人间的东西我都不要，所以我才能上天呐，对不对呀？
对。
所以不要担心人间以什么尺度为准，我讲给你们听，随缘，不求不追，就有的将就着用，将就着吃，将就着做，只要能够生活，只要能够衣食住行能够满意，你就是适度。如果你有了房子还要大房子，有了车还要名牌车，有了自己美丽的黑发还要去卷起来，就有一点超负荷，不适度，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但是师父告诉你们，头发卷那就赦免了，因为现在女孩子哪一个不卷头发，对不对啊？但是过度的去追求名利和物质，你就是过头，你会离天上越来越远。谢谢。
感恩师父，谢谢你。上海同修组祝师父法体安康，保佑心灵法门在全世界顺利弘扬。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
谢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恩师诚愿再来慈悲救度有缘众生。
你说的，我没说过。
感恩师父，弟子代表法国共修组祈请恩师慈悲开示三个问题。问题一，师父在白话佛法中开示过，当人最苦的时候和最无助的时候，佛法就已经进入了心中，那种痛心的苦痛到了他的本性之后，他的真正的佛性才能出来。但通常人最苦的时候都是业障爆发和激活之时，业障又会像乌云遮盖住我们的本性。业障爆发时是激发本性还是沉沦堕落，是否要取决于我们的心念以及与菩萨的缘分。人在遇到苦痛时，如何让自己真正的佛性出来，免堕沉沦？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当一个人吃苦了，他就会要寻求另一种解脱，这就是他的机会来了。当一个人没有吃苦的时候，他没有机会。所以吃苦就是消业，消业了才能慢慢的去寻找一条解脱之道，而这条佛的路早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了。佛法在2500年前已经进入了这个地球和人间，所以怎么样让这个美好的佛法进入你的心田，这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学佛的人要懂得吃苦之后要更好的修心，寻找一条解脱之路，那就是不停地要学习，要念经，要知书达理，包括在人间做得像佛一样的人，这样你才会接近佛，接近人生。每天为自己想的人，那想占别人便宜的人就是小人，每一天想付出为众生服务的人，他就是圣人。 从人做起，从我做起，佛法敬意啊。
问题二，末法时期抱怨怨气特别重，不仅影响个人的身心健康，也不利于家庭与社会的和谐。抱怨是由何种心态而产生的？抱怨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危害？会让我们迷失本性吗？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抱怨首先是心理不平衡所产生的，如果你认为别人这件事情做的是对的，你心中就不会产生抱怨，因为你总觉得自己是对的，你才会去抱怨别人。想一想你做的对不对呢？如果你经常想我可能会做错，我可能经常做错，你就不会去抱怨了。抱怨化解的方法很简单，世事无常，今天的抱怨不能带给你更多的快乐，那我们就舍弃吧。想一想我们年轻的时候抱怨多少事情，现在我们活到今天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你已经是今天的你，你还是原来的你，抱怨对人生没有任何益处，只会给你带来懈怠和退转。谢谢。
感恩师父。问题三，末法时期天时紧迫，不修的人随着自己的命和业力走，但修行的人同样会受天时共业的影响。比如很多同修同时陷入懈怠或修行弘法艰难的境地，修行人应如何团结起来，相互扶持，共同化解共业，度过修行中的道道难关？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修行的确不容易，在走路你都会绊一跤，怎么可能在修行路上一帆风顺呢？想一想，经常看一看师父的白话佛法，经常想一想我活着为什么，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在碰到和同修之间有矛盾的时候，经常想一想我是佛呀，我以后要成菩萨的人，我怎么能骂人，怎么能嫉妒别人，我怎么能够害别人呢？这就是一种心态和你的一种境界。怎么样跟正能量的人多接触，寻找在共修会上共修组上面修得好的人，精进的人，不敛财的人，不去搞是非的人，跟他交朋友，天天跟着他修，等到师父来开法会的时候过来听听师父讲，那都是一种增上缘，是让你不会退转的一种积极的正能量因素啊。
感恩师父，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慈悲开示。法国共修组一定会做好观世音菩萨和恩师的千手千眼，感恩师父2015年9月将再次莅临法国巴黎，我们一定会精进努力，广度有缘，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谢谢。师父是空中飞人呐、我现在一年有半年在海外这么飞来挥过来挥过去啊。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诸佛及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本人仅代表台湾共修组提问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是，在台湾佛教兴盛，学佛的人很多，那么很多的同修在修心灵法门之前都念过一些大经，比如说地藏经、金刚经等等，那他们放不下之前念的功课，然后同时也在念心灵法门的功课，所以这样算不算是大圣和小圣佛法一起在修行的现象？那请问师父，对于这样的同修，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引导，然后劝说他们一门精进的重要性？如果继续这么修的话，有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请师父慈悲开示。
他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首先呢，我先纠正你一个普通话的 一个字，大乘小乘，不是大圣小圣，嗯，听得懂吗？第二，台长回答你，一个人的根基有限，一个人的愿力有限，所以才会选择84000法门，各种不同的法门来修。如果你愿意学大乘也可以，学小乘也随缘，最主要的要学会自度度人。一个人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心平气和，今天他会念很多的大经，那很好，说明他的愿力很大。然后他现在又念心经大悲咒心灵法门的提倡的那些经文，那更好。这就是等于你喜欢中医也好，喜欢西医也好，你喜欢中西医结合治疗你的身体都可以。但是如果你经常吃中药的人，你可能还是经常用中医比较好。你经常喜欢西医的人，最好还是西医帮你治疗比较好。如果你天天这里在开刀，明天喝中药汤，你可能两个效果都不会太好。记住了，大经为什么难念？因为它有愿力。为什么出家的法师他们能念？因为他们一出家就称为师父。所以记住了，他们背的业很大，所以他们念的大经，他们就是完全舍去了小我，他要成全一种大我。而我们在家居士，我们背不起呀、啊！你们天天在家里贪嗔痴啊，你们天天在愤怒和忧愁和嗔恨当中活着，所以你们念这些大经可能会让你们背更多的，替众生担更多的业。想一想地藏王菩萨他的愿力，你行吗？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你行吗？你这里还在骂人买菜烧饭，天天忙得不亦乐乎，连正常的课你都做不了，你还能到地狱里去救度众生吗？你人还没有到地狱了，已经被鬼全部拉下去了。
明白了，谢谢师父开示。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也有一些同修之前每个月他是固定的金额在放生，然后他采取的放生方式是集体放生，然后做大回向，他觉得这样也是在做功德，然后现在也继续在做。想请问师父的是，如果这样放生，同修本身他得到的是什么呢？
举个简单例子，我用不着回答你具体问题，我只要一讲这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你拿钱给自己买个私人保险，还是你拿钱捐到红十字会，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如果自己身上有业障，愿意替自己来消除，最好还是你自己放生。如果你拥有大无畏的慈悲胸怀，和大家一起去放生，那也叫功德无量啊！
谢谢师父开示。第三个问题是，这也是很多新的同修经常会问到的，就是在特殊的日子里，新的同修可不可以多念礼佛，会不会有激活孽障的问题存在？请师父开示。
多念礼佛在特殊的日子里完全可以，但是如果他自己觉得业障很重，最好还是少念几遍，可以多念大悲咒和心经。因为礼佛大忏悔文真的很厉害，它是个大经，它的能量非常厉害，它有很多的龙天护法护着这部经啊。所以当你在念忏悔的时候，为什么能够忏悔掉你身上的业障啊？就是这么多的菩萨都在帮助你啊。所以不能自己业障太重的人念太多， 明白了吗？等到修得好了再加，那就会效果更好。谢谢，
谢谢师父开示。台湾共修组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师父。那么我最后想做一个小宣传，就是明年在台湾有一个小巨蛋的法会在台北，欢迎各位同修和佛友抽空前来美丽的台湾宝岛来采访我们来拜访，对不起。然后我们有很好吃的素食便当，所以真的很希望你们明年能够来共襄盛举，然后共沾法喜。谢谢，感恩师父。
这个人厉害啊！我上次到台湾去，我就随便讲了一下，他今天就广告出来了。我还没排到我的日程上去呢，哎呀，他厉害厉害。请讲。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位龙天护法菩萨，感恩舍命救人的卢金红台长师父。
还没舍掉呢，还有命啊。
弟子代表日本共修组，请师父慈悲开示。
嗨。
第一个问题，在微信平台上，除了发师父的开示之外，是否可以发一些关于素食养生、一些启迪别人心灵的小故事或者因果故事，还有提及到修法的启发善心的文章？这样是否如理如法？是否违背了一门精进的原则？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它是不违背的，但是要记住，有些人刚刚开始学佛，你给他看的太多的辅导书，反而会让他摸不着正确的道路。记住了，学到一定的时候，我举个简单例子，现在你学心灵法门，你现在不看就看心灵法门的那些书，对不对啊？
对。
那么问题，台长，你的师父，我能不能看其他高僧大德的书啊？
能。
能。为什么？我有辨别力呀、啊、你们没有辨别力呀、啊。现在知道啊，书上是每个人的观点呐、啊，一个心经可以把它译成千万种的意思啊，一个大悲咒也可以说成千万个意思啊，还有很多说佛说法的大经文，都是根据每位法师自己的修养根基而来的，因为不是菩萨说的。所以你怎么能知道它是对还是错，还是让你能够接受和不接受呢？那么不看，可能你会更清楚一点。看了，你必须要有识别这些书如理不如理、如法不如法的能力。举个简单例子，你开车一条大路，你很容易走到自己的目标。如果你今天路很熟，你可以绕小路，照样可以到目标。你是情愿走大路呢，还是情愿绕小道啊？
ありが
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第二个问题，很多师兄病疾缠身多年，多处求医也查不出病因，却又无法及时打通图腾电话，如何来判断自己是灵性病还是业障病？要怎样利用三大法宝来解决这些问题？请师父
记住了，什么是灵性病，什么是身体的病，你们记得住。身体的病看得好的，灵性的病看了不好，而且复发的可能性特别大。这就是为什么灵性的病它是精神上面的问题，而肉体的病那是身体上面的问题，所以这样一分你就分出来了。听得懂吗？
开始。日本共修组的问题问完了，在此日本共修组也向观世音菩萨和卢俊宏师父忏悔，日本在很多方面还有很多不足和问题，但我们一定会精进修心修行，齐心协力，尽心尽力，广度有缘，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也请师父能够早日将日本法会提上日程，早日回来日本。 救度更多日本的有缘众生，感恩感恩师父。
要叫我到日本去。我觉得你们不但共修组要忏悔，我觉得你们的首相也要忏悔。我跟你们日本的一个公民党的一个国会议员谈了，他跟我现在是好朋友，他说我要跟卢台长建立中日人民的友好桥梁，他自己就跟我说我们曾经犯了罪，对中国我们不应该侵略和杀害中国人民，他先跟我忏悔了。所以我相信一定要让你们的手下也忏悔，你们好好念经让他知错。
好的，感恩师父。
否则他要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
嗨、hey. yes.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尊敬的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诸位龙天护法，我代表拉斯维加斯共修主请师父慈悲开示如下三个问题。
你们知道拉斯维加斯在哪里吗？那是个赌场啊，所以先要忏悔。
要在
跟你开玩笑的傻姑娘，讲吧讲吧。
越是那种地方，就越需要去赌人。
哎，你入污泥而不染呐、啊，
尽量争取做到
啊。
谢谢。
把那些赌棍全部跟我救好，让他们知道。生命诚可贵啊，钱财一定要抛啊，
终不负使命和责任。第一个问题，现在通常起名字时会根据人的五行缺虚来取字，但有时可能会碰到如下的疑惑，就是按理应该是根据字的含义来确定自己本身的五行属性，可是常会碰到一些字看上去应该是属于这个属性的，往往在网上查字典查询时却是另外一个属性，比如说阳光的阳字，查询的时候有说是属火的，有说是属土的，再比如说红红火火的一个火字，按照历史觉得应该是属火，但是网上查出来是属水，那么一个字五行应该根据纳音还是字义来确定五行属性呢？哪一个更为准确呢？请慈悲开示。
他又问我起名字的事情，我告诉你，你问不到我，我什么都知道了，因为我可以问菩萨的。
谢谢。
首先先给你改个字，不叫五行，五行。
对不起。
听得懂吗？
对不起。
那么叫我们要不要走马路当中，要走人行道啊，啊，中国人民银行啊，记住了啊。第二个告诉你，就是怎么样起名字是根据他的金木水火土和他自己本身的属性，比方说属木属火属水的，还有他本身的自己的出生的年月日的八字。实际上你真正要起好一个名字很难的，你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你也要有一个很好的命的，对不对啊？我认识一个人在澳大利亚的一个老华侨，他姓孙，他叫孙中山，谁认识他啊？对不对啊？记住你没有这个命啊。阴阳五行里边讲究的是顺时逆时阴阳调和，首先一个人的名字还是要以阴为主，如果这个人的名字音很不好，你就不能用。听得懂吗？
知道。
所以澳大利亚很多的英文名字，有一个英文名字叫艾玛，艾玛这个人整天挨骂啊，听得懂吗？真的啊，一个人名字一个音很重要，你比方说吧，我们 有些话我不能在这里讲，不过也没关系的啊。啊，我们的邓小平同志，啊，对不对啊？什么事情都要等他，邓小平同志来解决，叫邓小平，啊，很有道理的。你现在明白了吗？你一个名字代表一个人的心思，一个人的名字代表他的阴阳五行。如果你这个人缺火的，你拼命给他放火，那你会把他烧死的。如果一个人缺水的，你命中当中全是三点水，你会把他淹死的。就像灯光一样，要有亮度，要有白光红光来阴阳调和。所以白光呢称为阴色冷色，而温暖的光呢称为黄色和那种温暖的暖色光。所以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你们有时候打进电话叫我给你们起个名字，我是直接问的，台长要是帮你们排还弄罗盘还给你们八字，那我告诉你一天都不一定起得出一个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刘慧玲。
刘什么？
慧玲。
刘慧玲。
一求就会灵。
他自己就灵了。好，刘慧玲不错的，名字蛮好的。
感恩师父。
嗯。
第二个问题如下。
我还没讲完，比较辛苦一点。
嗯。
听得懂吗？因为两个丰字啊，两个丰收的丰啊。太木太多，所以你会比较辛苦，听得懂吗？啊，
明白。
还有什么问题啊？
不过我相信千锤百炼出深山 ，OK。第二个问题，梦见手背上长了很大的一个老人斑，经查询有如下的原因：一般是与肝虚、肝肾的虚弱或气滞血瘀有关；第二个情况是常见于内分泌的紊乱。第三种情况，听台长节目说过似乎跟血液问题有关，那么具体应该是属于哪一种呢？还是因人而异？具体需要看图腾才能确定是身体哪个部位发出预警吗？应该怎么样预防才好呢？
记住了，老年斑长得旺盛一般是血液出问题了，因为血在流的时候流到哪个部位比较弱了，它就开始长出东西出来了，所以血液要干净。所以很多人身上长疙瘩，这里一个那个一个，实际上是他的血液不干净。那么血液不干净是什么情况呢？是因为你吃的东西不干净，吃素的人血液就比较干净。所以酸性体质的人容易得癌症，而碱性体质的人不容易得癌症，就是这个道理。吃素的人的体质全部都是碱性的，吃荤的人全部都是酸性体质。所以老人斑是没有关系，因为他的血液流量有的质的变化，所以皮肤才会没有这种弹性和生，就是生存的细胞啊原来比较弱，所以它才会长出来的，这个没有关系。如果你一个痣长在某一个地方，那是另外的有讲究了，如果痣长在手上，那就是另外讲究了，明白了吗？
好，明白。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听节目时台长曾经说过已故的名人唱过的成名歌曲尽量少唱，以免招惹灵性，那么是否可以同理推论出经常熟背那些古代有名的唐诗宋词同样会惹上灵性吗？
那要看的呀，你孔老夫子的东西，你菩萨的东西，他本来在天上的，你念他的东西当然好了，对不对啊？
那比如李清照之类的呢？
这问题你要先让师父看看李清照现在在哪个道，然后你才能念。我告诉你，有的名字带古色古香的真的不好的，所以一个爸爸生了对双胞胎，找一个人跟他起个名字，说一定要起一个古代非常有钱的双胞胎的人，结果他起了一个古代唐朝很有钱的双胞胎，自从两个名字弄上去了，一个得了忧郁症，一个得了幻听症，因为那些灵性就来找他了，听得懂吗？
那我明白。
我不能说全部，我说基本上没问题，但是至少有一点，就是你收藏古董的人很容易得灵性。
谢谢。那我再想问一下，比如说李白的诗，那如果念李白的诗，会不会李白上身？
我待会结束之后，我会看看他在哪里，然后我回答你。
好，感恩师父。
傻姑娘，白天念都没有关系，到了晚上少念。邓丽君的歌台长讲给你们听，就是白天台长听他不来，一到晚上他就来了。有一次我听了一次，他晚上就跑到我前面来，流着眼泪。我告诉你，你们跟我记住了，所以我讲的都是真话。台长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呢？因为我不讲假话，我说的都是真话。尽量过世人的歌不要去唱了，死了就死了，唱点活人的歌吧。谢谢大家。
好，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尊敬的卢俊宏台长师父，感恩诸位护法。好，谢谢。
谢谢。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佛菩萨，感恩师父，弟子代表德国共修组给师父请安。
谢谢。
德国共修组有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是，有同修问，新的师兄刚刚开始。
讲得响一点呀！
对不起，对不起。
德国人讲话很响的。
有同修问，新的师兄刚刚开始念经，不知道念经声音重会伤气，默念会伤血。无法掌握一个度，作为老同修，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试念，并且详细的说明，当新同修刚刚开始念经后，会做到会梦到许多要经者，这些都是很正常的，让新同修有个心理准备，不然许多新同修梦到要经者后会害怕，导致退转而放弃。我们如何做才能圆融度人？请师父慈悲开示。
三个字，告诉他。
告诉他。
不要瞒着。你既然要告诉别人，你就好好的告诉他，不要怕。念经念到后来有灵性来，很正常。因为你不念经，灵性也会来找你的。你念了经，灵性会拿到，会走掉。不念经的人，灵性就一直盯着他。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一天到晚倒霉啊？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是，同修之前和非常要好、信赖的朋友合作做生意，后来把对方也渡了学佛，这两个人还能继续做生意吗？在渡对方的那段时间里，恰好没有做生意，对方开始念经以后又继续两人合作做代理商，这样可以吗？要如何把握这个度，如理如法呢？
如果学佛不能做生意，那么我待会就请法师看看，让他剃度吧。你在人间你是居士，你怎么不可以做生意啊？你只要做如理如法的生意就可以了吗？你不要去敛财嘛就好了吗？你不要利用共修组，利用我们学佛人来推销你的生意，那你就是如理如法，有什么不可以啊？你跟他天天在一起谈论佛法不可以吗？为什么不能一起做生意啊？因为善良的人做生意更有信任感，合约都不要签的。哪有一个人结婚的时候大家心心相印要签一个婚前协约啊？为什么现在会签呢？因为现在人跟人都有目的，所以才要签的。我们学佛人不要签，为什么？我们心心相印，我们不会害你，你也不会害我，我们都是学佛人。
明白，感恩师父。好，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师父。 感恩东方台工作人员和各地义工的辛勤付出，感恩各位助缘师兄。
好，你们德国要多多努力，好吧？
好的，
要多多努力啊！
我们努力。
师父，还有几个看图腾是上午、下午法会没有看到
啊？好吧。那下午没看完，台长接着看。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楼菊红台长，你好。
你好。
这个小姨站起来了，这是我的儿子。患病11年了，花完了家里所有积蓄，连他的亲生爸爸都不要他了。我这一次，也就是将近2个月的时候，听佛友给我介绍说咱们心灵法门非常好。最近后来我念了几十张的小房子，因为白天我还要上班，管着一家人四口三代人的生活，我一个女人家不容易，利用空闲夜里加班念54张小房子，放了1000多条鱼。说以前孩子这11年来从来不出门，也不愿意说不做人事不出门，可是这一次我念了小房子放了声以后，我觉得是台长的加持，是菩萨的加持，
观世音菩萨加持，
对，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孩子这一回能坚定信念跟我一块儿来到香港，我觉得很是，我心里确实感激，
谢谢，
感激观音菩萨，更感激楼菊红台长，你能加持孩子现在能来到这里，并且他还要拿着笔记住，问问他说，问问师父我这病能治好不能。所以说
现在我们抓紧时间啊！那首先呢，你告诉我，你要我帮他治什么病？
我想麻烦你问一下这个，孩子
是幻听吗？
不是，他是
忧郁症。
对，自闭症、自笑症，干脆自笑症。
你告诉我属什么的？几几年的？我帮他看看。
85年收牛的。
现在，在他的肠子里，一直到他的臀部，有这么粗一段黑的业障在他的肠子里，所以他的肠胃一定不好。
对，是的，他经常跑。
我告诉你，接下来在这个孩子出生之前，你们家里有没有一个人过世？
出生之前有。谢谢台长。
你知道了。我告诉你，这个过世的灵魂经常到你们家里来，然后呢，他最早的时候他没有这种病的，是到了后来那个灵性上升，他才开始有忧郁症的，对不对？
对对对，19岁以前非常好的，很善良。
我告诉你，就是这个灵性现在上他的身了，他自己而且知道。我告诉你，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思维，经常他自己害怕别人搞他，而且晚上经常害怕要把门关起来。
对对。
而且我告诉你，他眼睛经常看得见这个鬼。
那他不说，问他，他不说。
他害怕，他不敢讲。我告诉你，他可以看见一个没有脸的人。穿黑衣服的小弟，你要台长救你，你第一要有信心，你可以把他念走的。他晚上有时候来看你，穿的黑衣服的，你看不清他的脸，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呢？
你好好回想。
好好回想。
没有。
没有。那么突然之间醒过来之后，有没有一个人转在你的床边上啊？你有没有电灯关掉之后看见他在墙上有一团光在转呢？
没有。
没有啊。你等等啊，我看一下啊，在哪里，现在在他的哪里。几几年的？
85年属牛的。
小弟，你现在这里地方脖子和这个喉咙这个地方是不是经常有痰，而且现在很干，不很不舒服啊？
不要紧呢、啊。
他说什么？他说不要紧的，不要紧的意思就是有，听得懂吗？
对，经常头痰。嗯。
我告诉你，他头喉咙痛，现在这个灵性在他的喉咙这个地方。
哦。
啊，你算了，晚上呢？今天晚上我可以让他来看看你，不要去看看他，就看看你算了，因为看他他会怕的。嗯、我可以叫他这个灵性到你的梦里来看你，你要不要啊？你如果你不想看的话，你就帮他念经吧。
嗯、
这个灵性要86张小房子。
哦，好。好好，
这个灵性个头不高。
嗯。
瘦瘦的，是一个女的。
哦。
有前刘海，啊，眉毛蛮浓，颧骨有一点，下巴可尖的。
哦。
这个女的。
嗯。
啊。是不是台长描绘的跟他你刚刚讲的生他出来之前死掉的这个人有点像啊？
嗯，那可能就是我的妈妈。
哦。
嗯。
好啦。
嗯。
你现在把他86张小房子念掉，他就会明显好转。
哦。
明白吗？
谢谢啊。
而且这个孩子腿经常发凉。没有温度，
嗯、
就腿很冷啊。
嗯嗯。
对不
对
啊？
对 对,
对、啊。
他还自笑，自笑非常严重。
什么？
自笑，自己一个人推笑。嗯嗯。啊，自笑严重。
哼哼。那个老太太啊，
嗯、
啊，卡住他脖子，两个手啊。撑着他这里的两个地方，他经常这两个地方会酸痛，啊，然后稍不留神的碰到他的嘎子窝里，所以他就笑了。
哦哦哦，嗯，实际台长说的非常像，也就是说我看到他
是不是这样？而且他笑的时候身上还会动，
他就是好像不敢说，有人在协助着他。
身上有人，他不敢讲。
嗯、对, 对对。
听得懂吗？
啊，对对。
没有问题的。
嗯，谢谢。
好好念，
嗯、
很快就消掉了。
哦。
好吧。
那放个多少条声？
你问我啊？
师傅。
5000条。
哦，好，我先嗯。
好吗？
嗯，好 好。
他这个孩子。
嗯，
没有问题，你现在帮他念小房子1200张、
嗯、
到明年的3月份、
嗯、
基本上就好转了。
好转了，
没问题。
1300张是吧？
啊、
哦、好，谢谢师傅。另外我想麻烦你问一下，我们一个佛友的妈妈是个亡人，她叫个李乔印，母子李，乔是乔丹的乔，印是印度的印。
乔是什么乔啊？
乔丹的乔，大乔的乔，不要木字旁。黎乔印。
印是什么印啊？
印章的印。他是一个亡人，你看看他现在怎样。
修得非常好。
哦，谢谢。
走的时候还有人帮他超度过。
哦。
他已经在色界天人。
哦，太谢谢、
嗯、
好，感恩。
身上都有光的、嗯、很厉害。好啦。
台长你好、
嗯、
我帮阿姨问，这位阿姨想问她的老公，她的老公是1949年属牛的，4年前得了肾癌，1年以后肾癌手术做完以后，1年前转成骨髓癌，想让台长帮他看一下身上有没有灵性。
几几年啊？
49年属牛。
嗯，他现在啊，他的骨髓啊，在这个位置和肚子以下这个位置这一段那边，
对
不
对
啊？
对的，对的。
鼓掌。 你们是不是累了？
你告诉我。
那我都不累，你们还累啊？你们不鼓掌，我不看了。
阿姨说，她现在这一节的骨头已经有点黑了。
对了，我告诉你，你老公业障很深，而且他有那个杀业。你们家里过去有没有开过什么素菜馆呐、啊？啊，开过荤菜馆呐、啊？或者有没有养过鱼呀、啊？或者做过什么啊、很多的杀业的东西啊？
他当过村干部，可能有的时候，当过村书记，可能得罪过什么的人啊什么的。
不是得罪人，他可能抓鱼啦，或者怎么样了。
知道。那个领导，领导出来一只小牛狗，
哦，吃过一个小牛。
哦，他杀掉过一个小牛。
哎。
吃掉了。
吃掉了。
哎，
吃掉了。他等于来挖来肚子里。
什么？
来肚子里还没生出来了。
哦，他们吃了一个牛，在肚子里还没生出来的小牛，哎。
业障
啊，业障啊！好了，抓紧时间，我就直接告诉你吧。你给你老公现在开始，一共的数量是2300张小房子。
2300张，
好吧？
放生多少条鱼？
放生要8000条。
8000条，好。
好吧，你要记住，叫你老公要吃素的。
2块就乖乖不会吃。
口腔里经常有溃疡，就是怎么都消不下去。
我告诉你，这就是他的业报啊，没有办法，吃不下去要好好念经，明白了吗？啊？
他是自己念。
自己念不啦？
自己他也会念，但是主要还是。
主要他阿姨帮他念嘛，就叫阿姨每天给他念5遍礼佛大忏悔文就可以了。好了。
阿姨，好的好的。
我看看他的阳寿吧。我帮他看看阳寿，你老公在不在下面啊？没有是吧？那我告诉你，你不要回去吓他。那算了，我不讲给你听吧，因为你回去会漏给他听的，不好。我看一看大概有多少，然后我会讲话比较婉转的。他几几年属什么的？我看看他阳寿还有。
49年属牛的。
他现在几岁啊？
虚岁67岁，周岁是66岁。
嗯，他还有阳寿，还有阳寿。
感恩他长。
嗯，听得懂吗？你不要告诉他，他4年之后有个劫。好了，我只能讲到这里了。
肾肺癌。我是进来牺牲了肺癌，
他自己也是肺癌患者，他自己是54年的马，
只能看一个。你要好好忏悔啊，你很凶啊，你跟我老实一点吧，
你
凶得不得了，你造了很多口业啊，你听得懂吗？哎，我告诉你，你很凶啊。我现在看你的图腾，这个癌症会扩散的。
我身体一直是很好的了，
现在不错。手术动过了。
手术动过，复发就走掉了。你现在每天念几遍经啊？
他是以前念经是很早就念了，但是刚刚结识心灵法门。
好了，不要讲了，你叫他好好改毛病吧。好了。我不想看他，因为他上辈子。
台长慈悲，台长慈悲，帮我看一下我儿子，我儿子高烧40度、
啊，
现在还在发高烧。香港来之前，头一天开始高烧，到现在都不退，每天。
你看看你这种自私的人，你就知道了。下面这么多的人，哪个人没苦没难啊？你帮人家做了一点点翻译，马上就抢出来了。
台长，
自私自利啊！
求你了，他帮他加持一下吧，他一直不退烧。酋长，台长加持一下吧。你看他的手，他的手突然就变得又红又肿，都碰都碰不得。台长，我真是不好意思。他现在一直烧不退，每天退烧药。他是09年的牛。感恩台长。
你看这种， 这种人能上天不啦？算了，反正我帮他看看，
谢谢
你下辈子再投人们也可以
了。
我无所谓，几几年呢？
2009年的牛，从小就有湿疹，但是没有那么严重。
好了，加持过了，嗯，大概最快3天之后会明显减轻了，好吧？嗯。你们以为是台长加持的，我哪有这个法力啊，我都求观世音菩萨加持的。
好，
来吧。
尊敬的台长您好，我想问一下，问一个小孩子，男孩子，2013年属蛇的，我想问一下他身上是不是有灵性。
大灵性啊，哎呀，
他是6个月的时候突然发病，
对，
到现在为止还不会坐，不会抬头，
脑子出问题了，听得懂吗？
对对对，他还会经常的抽筋。
我告诉你，抽一次筋就拉下去一次。
对，他以前就是
我告诉你，抽一次筋就消掉他阳寿将近2个星期半个月。所以经常抽筋的人除了缺钙，如果是灵性的话，你帮他算好了，他一天一天的在折寿，听得懂吗？为什么知道吗？你们两个人自己的业障影响到孩子，你们两个人老实坦白吧，你打掉的孩子经常在他身上。
我没有打过，我这个是第一胎。
那我问你，你有没有为了不生孩子吃过什么药没有？
嗯。
吃过不啦？
嗯，以前有吃过。
耶、那么这个就是很正常了，因为吃药是最杀生的，因为当胚胎形成之后，药在里边再把这个胚胎打死，实际上就是一个孩子。听得懂了吧啦？
嗯，我听得懂。然后我现在是念小房子，我是许愿1000张、哦，然后放生10000条。我现在还需要加进去吗？
你跟我记住了，他好了之后，这个灵性不会放过你的，接下来就你生癌症了。我讲话很厉害的，这个孩子好了，接下来轮到你了。你现在必须把这个孩子在他身上这个灵性马上就超度掉，否则他接下来就算你把他念掉了，这个灵性没走掉，接下来就是你了。你听得懂吗？我讲一点你就知道了。你的肾脏很不好，你的血液系统有问题，听得懂吗？他会弄你的血液，你以后走是血液病走，你听得懂吗？
那我现在
应该吃全素，每天念经，帮孩子好好的念，直接在孩子这个灵性没走掉之前完全把它消掉，他走了就不会再到你身上来了。
那我现在的小房子应该再加多少进去？
你现在好好念吧，你现在孩子至少1800张。
好，可以。那放生呢？
30000条鱼。
好，
还要许愿，绝对不能吃活的，要戒杀生。
嗯，好。
乳精能吃否？
能吃，能吃。
能吃啊？什么少林寺的嘛？啊，赶快吃全素。
嗯，好。
明白了吗？你老公吃不吃啦？
我会吃，但是
看见了不啦？
尽量的吃。
尽量的吃。我现在同意你老公不吃全素，但是要初一十五吃素，而且必须做到一点，就是不能杀生。
可以，可以。
如果他杀生的话，孩子很快就会走掉。
嗯，可以。
我告诉你，我可以救他，我可以叫他很快就好起来。我告诉你，3个月之内，但是他你老公要是吃活杀的，他很快就会被拉走。
嗯，可以。
大概只有1个礼拜发烧超过之后，死掉。
那他现在他像这个小孩子以后可以恢复健康，可以上学吗？
你说呢？
谢谢台长，谢谢观世音菩萨。
他这种问题就是问医生啊，我吃了这个药会好吗？ 你不吃药会好吗？你吃了药也不一定好，但是你必须吃药，你必须念经才有可能会好，听得懂了吗？
嗯，听得懂。
你不在我这里治，你到哪里能治啊？
嗯，好。
哪个医生敢说三个月啊？不是我说的，菩萨说的呀。
好，谢谢台长，谢谢观世音菩萨，谢谢。
管住你老公啊，你们大家看看人间多少痛苦的人，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自己很好了，想一想你们周围的人。
现在说呀，
他们都是我们缘分呐、啊，讲吧。
台长你好，我想给我姑娘看看，她是78年的狗，马。
到底狗还是马了？
马。
看什么？
看看她那个灵性，你已经给我们看过了。
忧郁症。
对。
灵性现在不是一直在她身上。
对。
晚上来，白天好。
对，时好时坏。
鼓掌。台长救救他很容易的，你第一叫他把他的头发跟我弄弄干净，听得懂吗？
听懂了。
因为他现在这个头发的发型让我看到他身上那个灵性跟他像得不得了。
谢谢。
谢谢还要谢啊，赶快帮他理理干净，听得懂吗？
听懂了。
还有他这件衣服帮他换掉，他这件衣服灵性喜欢穿的。
他穿什么色的衣服啊？
属什么？
属马的。
白色。
白色。
叫他不要有黑点子在身上，明白了吗？
明白。
他的脑子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对。
我告诉你，你现在几张小房子啊？
他现在已经那个念了2000多张了。
我看看啊。你再给他念2300张，基本上可以恢复到70了。
谢谢。那还需要放生，还需要放多少？
放生放30000条，慢慢放，不要一下子放，好吗？
谢谢。好。
还有，你家有个亡人的照片，还是亡人的什么东西放在家里呀、啊？过世人的祖宗的什么东西呀、啊？一个牌位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家里呀、啊？有没有啊？
不知道啊。
骨灰有吗？
没有，家里没有骨灰，不知道啊。
有没有这种亡人的照片呢？
可能是有照片。
我帮你看一看放在哪里啊？进门左面往后走，左面那个房间，他在那个里边，那个灵性。
行。
你们家进门左面，再往第二个左面的门这个地方，那是一个什么房间啊？
你是说他家吗？
对，是一个楼房。
对，进门左面。
还有铁门，对不对啦？
铁门，门口外边是个铁门，对。
怎么会不对啊？
对。
走进来还有个电饭煲，沙发是旧型的。
对。
你们家有个小佛台。靠近窗户的，
他那个佛台应该设在哪儿啊？
好像是我们家一样的。
谢谢台长。
再往左边一点。
他谢谢台长。
右面是个电视机啊。
对对。
谢谢
台长。
台长厉害不啦？你们记住了，你们真的有什么难，我告诉你，我都会救你们的。像这种没有问题的，明白了吗？
明白。像那个佛台应该设到窗户那边吗？
靠左面。
靠左面。
再往左一点就可以了。
他那个小佛台正好在电视柜上是。
不能在电视柜上。
哦。
另外弄一个小桌子放开。
哦、放左面。
啊。你电视柜上放了一个什么小的饰物啊？好像像一个小的这个小的一个雕塑什么东西啊？电视机边上。
对，
对，
谢谢，
有灵性了，灵性都进去了，听得懂吗？
就是那家老有灵性，老响。
你电视机不开都有声音啊！
对，
你们家倒蛮省电的。
谢谢台长。
好了，家里17张小房子念完了，这个灵性没事了。他的小房子刚刚我已经讲了，全部念掉，你放心好了，我还你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女儿， 谢谢观世音菩萨。
跪了吧？
啊，不要跪，不要跪，跪了台长替你背业呢。站着吧。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善神，感恩如今红台长师父，你辛苦了，请你老人家。
他很会讲哦。
请你老人家给我外孙看看图腾。
问题我还不老啊。说老人家，我真的难过了半天呢。我有这么老吗？哎呀，
他是2009年11月1日生，属牛的，今年6岁了。他生前是缺氧窒息，产前拽出这个，后遗症是
现在还不会讲话，
不会讲话，完多动症严重，
看见了吧？
开始。
啊！
就先说到这开始。
我讲话你不要不开心啊！
不，你说吧。
这个是个小鬼呀、
啊！啊！
本来不应该到人间来投胎的，
是啊、
他逃出来的。
啊！哎呀妈，那该怎么办呢？
逃出来嘛，就好好把他皈依正道呀。啊《西游记》里面看见观世音菩萨不啦？把很多小鬼不是照样让他皈依正道啊？明白了吗？
明白。
这是个小鬼呀、啊。所以你现在开始每天给他念经，
念经。他以前我总念，给你还看你的那碟了，他总成天拜佛。
嗯，他胆子蛮小的，胆子小。
胆子小，他胆挺大的。
在家里。
家里也挺大，我看发现。
跑出来胆子就小了。
什么都敢动过，有的太多多动。
小鬼，他是来讨债的。
是
啊。你是他谁啦？
我是他姥姥。
那么他就是来讨你那个儿子和媳妇的债的。
他妈，我女儿，我就一个女儿，我女儿今年是81年生人，属鸡的。她现在她精神，她狗吓唬的精神不太好，后来治疗精神已经差不多痊愈了。我就跟他，我就念跟他念佛诵经啥，就我自己承担，她也不能诵经，就请观世菩，请观音菩萨。
你女儿嘛，就是被你念好了呀。但是你女儿养出来这个就是讨债鬼呀、
啊，是我
她在地府里逃出来的小鬼呀、
啊，是、
啊，你听得懂吗？你现在每天给她念大悲咒，能镇住她17遍，心经念21遍，
好，
礼佛念3遍，
嗯，
然后给她念解结咒78遍，然后给她念消灾吉祥神咒49遍，好了。
给我女儿念是给她念的，
给她，
给这
小鬼，
小鬼念啊，
听不懂啊？
听懂了，得烧，需要烧多些小黄，我功课怎么做？
功课刚刚不是讲过了？
啊，
你别糊涂了，记住了，先把小的先搞好吧。
是。
这个小家伙到了7岁半的时候，特别要当心，他有个结，下面会把他带走的。
什么时候能会说话呀？关键
7岁半的时候有个劫，下面会把他带走的。
啊，
听得懂吗？
啊，
说话了，小鬼叫他说话，必须要有户口。他现在人间没户口，你得求观世音菩萨，我都没办法。听得懂了吗？
是，成天求观世音菩萨。原来他是叫季新德，先扣起改名叫季坤九了。我现在是
名字没有用的。
啊，
你记住了。他是顶替人家一个死掉的人逃上来的。
是。
你们家族里边有没有一个死的比较冤枉的人呢？
那不清楚，反正。
不清楚。啊，有没有自杀的？
不太清楚呢。
哼。你老公辈儿上的就有一个，好像跟铁路有关系，
是，
好像被火车压死的，也不知道怎么自己卧在铁轨上的。
是
啊，明白了吗？
明白。
好啦，这小家伙就是顶替他来的。
是吧？
好啦，
你给我女儿看看呗，我女儿。
你们每个人都这样，人家不要看啦，赶快啦，你不要让台长。好嘞，好嘞，儿子看了嘛，就孙子看了嘛就可以了，外孙。好了，那么台长呢，非常感恩大家，今天呢也是 啊，跟大家在一起结个善缘，非常的谢谢大家。其实台长很开心跟大家每年有这么一次机会，台长是每年六月份到香港来跟大家结缘的，也是很感恩大家这么远的路来看我。所以呢，台长这两天一定要让大家法喜充满，我们生活在人间净土当中一样。谢谢大家，再一次感恩我们视频区的佛友们啊，也将近有一万人，我们这里也要将近有两万人，所以大家能够共沾法衣共沾法喜，也感恩所有的法师们的护持，也希望大家好好学佛。你们今天看到都是真实的东西，你们一定要学佛。台长意思就是让你们好好学佛，因为人间真的很多的事情你们是看不到，但是它是存在的，就像电一样看不见，就像空气一样看不见，它都是存在的。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念经，好好的度人，好好的在人间就把它修成正果，不要被灵性所侵，好好的努力，师父一定会帮助你们的。你们的师父是好样的，因为我豁出命在救人，师父什么都不怕，因为我天天看得到我们慈悲的观世音菩萨，所以我心中有佛，我一定要让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懂得佛法，我要让每一个人都念大悲咒和心经，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个佛法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也是最伟大的，我要让世界和平。很多事情我已经都在祈祷了，所以很多应该发生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师父一直在祈求世界和平，不要让我们的人民，不要让世界人民在承受战争的苦难，所以希望大家都要好好的祈求和平，要让国家兴旺，你们不管在哪里要遵纪守法，爱国爱民，要做个好样的学佛人。我们是菩萨在人间，我们就是要救人来的，我们一定要让这个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这次的香港的我们的法会就到这里结束了，台长也是很谢谢大家，很感恩大家。台长还会收很多的弟子，明天后天大后天，我也是很累，所以呢，我希望你们成为弟子之后要更加的努力发奋，好好的学佛，菩萨一定会加持你们。我告诉你们，你们记住了，观世音菩萨，我们观世音菩萨的誓言就是有求必应，有求必应。希望大家要好好的过日子，每天要想着我是菩萨，人间是我们的旅行点，不是我们的终点，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学佛，广结善缘，让我们在人生这个旅途当中过得愉快一点，与其痛痛苦苦的过几十年，还不如快快乐乐的过几十年。希望大家法喜充满，很感恩大家，你们都是好样的，你们都是以后佛的种子，希望你们广度有缘众生，让这个世界的莲花开遍全世界，到处开花。人间有多少朵莲花，天上就一定有莲花，但是天上的莲花靠着人间的莲花不断的护持和改变的。如果你做了太多的坏事，天上的莲花就会枯萎，会谢掉。所以在人间要不停的努力，记住了，你想不懈怠，你想不走偏差，你就要精进，一定要努力。就这么几十年，我们一定要一世修成。感恩大家的护持，感恩我们香港的救护队，也感恩所有的我们的义工们的护持，让大家这一几天 能够啊快快乐乐的在这里啊学佛念经，这几天佛法在这里弘扬着，这几天菩萨法喜着。我今天还要告诉你们，你们开心吧，今天西方三圣又全部都来了。昨天我说西方三圣来了，我们有一个佛友他是一直看得见的，我一直没有推崇他而已。他昨天站在这里，我一下去，师父师父，我看见西方三圣了。他还看见师父身上有莲花，所以今天下午你们照片就看见了。所以这是真的，希望大家好好学，师父真的希望救你们。我还是那句话，等到你们医院没办法救你们了，你们觉得人生绝望了，你们要自杀之前，你们一定要告诉你们的师父，你们的师父只要想一想你，如果只要把你的名字想一想，说不定你就像我们刚刚那位法师一样，妈妈在这么远的路只有几个小时就找回家了。好好努力呀、啊，要做好人呐、啊！现在末法时期，你们要记住，坏人很快收走的，要么就是好人，要么就是坏人。记住了，没有不好不坏的。因为你说你不做好事，他是一个好人吗？我不做坏事，我也不做好事，这个不算是个好人。好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要帮助别人的，才叫好人呐、啊。菩萨就是要帮助众生，希望你们成为人间的菩萨，每一天就要想到帮助别人，除了帮助自己的家孩子，要帮助更多的众生离苦得乐，因为菩萨的佛光靠着你们去弘扬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菩萨的千手千眼。明天虽然还有很多人在，但是也有很多佛友离开了。台长再次感恩你们，也是不舍得你们。希望明年六月份我们在香港法会上再见。希望你们让更多的人学佛，你们带来的这种功德无量的佛友们，那就是我们的未来。希望天上的菩萨越来越多，人间的莲花越开越茂盛。谢谢大家，相互照顾，不要拥挤，每一次平平安安的来，平平安安的去，这是台长给你们的心愿。希望你们好好度人，在家里就要改变，你们要记住台长一句话，你们度人人家不相信，跟你们自身有关系。你们一定要记住了，人成即佛成，你要让别人相信你是菩萨，别人一定会跟着你修。你自己都不能相信你是菩萨，没有人会跟着你修的。所以你想度你的老公，你就像个菩萨一样，他一定会相信你的。彻底改变自己，放下执着，这是我们唯一的成佛之路啊。我只能用这种方法给大家带来祝福，因为每一次总是恋恋不舍，所以法会结束，台长总是希望多跟大家讲几句，也是给大家多一点加持。实际上今天我已经求观世音菩萨晚上给大家加持的，因为下午外面人太多，晚上是学佛的人很多，所以呢晚上你们都得到加持。我问你们，你们现在累不累啊？你们现在身上热不热啊？好嘞，加持嘞。我说过的，参加完之后回去每个人都会有变化，很多人就是回去之后各方面都顺利了，一直来感恩。我希望你们这次也是回去之后每个人都有变化，如果好的时候多谢谢观世音菩萨就可以了。如果身体好了，癌症没了，家庭好了，什么都好了，多多的感谢观世音菩萨就可以了。 你们这位师父没有关系的，我跟你们一样，就是跟着你们一样要好好的学佛，师父也要跟着观世音菩萨。我是一个大富，观世音菩萨是船长，我们跟着船长好好的把这艘法船开回天上。50年之后我们在哪里相会？我们不能在六道中相会，我们要和法师们一起，我们要见到阿弥陀佛，见到释迦牟尼佛，我们天天要活在观世音菩萨、弥勒佛菩萨、斗战胜佛菩萨的身边，梦中就像真的一样。这就是灵体世界。我们现在因为有这个肉身叫肉体世界，所以当你真正的学佛之后，你的灵魂、你的精神都会到天上去的。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活在两种世界当中，白天他的肉身就是他的生命，到了晚上他做梦，他的灵魂就是他的生命。记住了，做梦为什么像真的一样？因为这是真实的灵魂的存在。我们修好了就是这个灵魂，我们以后上去靠着什么？就是靠着自己这个灵魂去跟菩萨在一起的。记住，一模一样的生活，好好的修啊。到了天上，我告诉你们，我以后年纪大了，我会告诉你们更多天上的事情，我就告诉你们一点点吧。天上没有晚上的，因为没有身体上的痛苦，所以在天上天天精神很好，不要睡觉的，所以一片光明，想走的时候拉一片云过来，脚上一踩，鱼走了。你们相信师父，我跟你们讲，我到上面去都是这样。为什么晚上我可以跟你们多讲一点呢？因为白天这一场是对外的，所以不能讲太多天上的事情，晚上基本上都是学佛的，还有很多我的弟子，所以我就告诉你们，你们好好的修啊，天上有果位等着你们，你们会越来越好的，好好修啊，不要让观世音菩萨掉眼泪啊。菩萨看到灾难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救，他都在掉眼泪啊。所以而我们今天都在好好的修，我们都是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和所有的菩萨法喜充满，谢谢大家。一年一次的香港的悬疑综述解答会到这里结束了，师父希望你们好好修，不舍得你们，希望你们明年我们再见面，你们一定要身体好。如果你有什么反馈，写一封信到东方电台，我们有秘书处会给你们啊，会给你们回答，虽然慢了点，但是一定会回答的。谢谢大家。感恩大家，谢谢大家。我看了今天的录像，我自己也掉眼泪，我觉得人生真的很苦啊，又苦又短。台长不舍得你们，我绝对不会让你们掉在人间的，一定要想办法把你们弄到天上去。你们一定要做有缘人，你们一定要做人间的菩萨，你们死的时候要做到一点，你们就能上天了。你们一定要好好修，我们走的时候身上要没有病痛，你就成功了。好好修，好好学。好了，谢谢大家，感恩大家，我们明年再见，谢谢大家。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非常感谢大家参加本次卢军宏台长世界佛友见面会，本次见面会圆满结束，祝大家学佛精进，法喜充满。我们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卢军宏台长。